一起来混童话吧。
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混童话，我是今天的主播吴宇森。今天呢，咱们继续开讲神奇传说系列故事。上回咱们讲了强大的海盗女皇郑一嫂的辉煌的一生。那么大家有疑问了，这个郑一嫂怎么后来在西方家喻户晓的呢？今天咱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。西方人为什么很熟悉郑一嫂呢？这西方啊，有不少关于郑一嫂的文学作品。在游戏《文明六》中，郑一嫂作为中国伟人，与孔子、老子、孙子、李白、屈原等人并列，这实在是匪夷所思，咱们想不到郑一嫂在国内名声不显呐，但是在西方真的是家喻户晓。国内的名声不显这事儿说起来呢也正常，因为啊，对清政府来说，郑一嫂是他们的耻辱，他们就没赢过，正史里边绝对不会对郑一嫂大书特书，更多的呢是淡化郑一嫂。而我国民间又没有海盗文化，百姓呢不会认为海盗是英雄。在郑一嫂接受招安后，她又是诰命夫人，百姓呢既不可能妖魔化她呢，也不可能歌颂她，所以她就慢慢的被淡忘了。那么郑一嫂又是如何扬名国外的呢？这个呀，要从一本回忆录说起。说是这19世纪啊，海盗的黄金年代早已结束了，但是海盗小说广受西方读者欢迎。此时呢，一本记录东方女海盗的回忆录《可怕的女海盗》出版了。书中以亲历者的身份详细介绍了女海盗阵势，她的庞大舰队，骁勇善战、纪律严明的东方海盗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，极为畅销。这本书的作者呢，是东印度公司的官员理查德·格拉索普。1809年的时候啊，他和几名船员在澳门附近被红帮绑架了，被带到了大屿山的海盗基地里关了3个月。郑一嫂呢，严禁部下虐待人质，而这位格拉索普先生虽然是人质，但却对海盗生活充满了好奇。在红帮地盘上他混得不错，能自由活动，耳闻目睹海盗的日常生活，惊叹于郑一嫂对部下的高效管理。所以呢，当他赎身之后啊，立刻就写了回忆录，向西方世界介绍这一个不寻常的组织。这就来了啊。这本回忆录啊，包含了神秘的东方、浪漫的女海盗、强大的势力、商业视角下高明的管理方式，无不吸引着西方读者。很快呢，郑一嫂就成为了西方人最熟悉的中国海盗。然后就到了1932年，在一本新书《海盗的历史》里，也有对郑一嫂的详细描述。阿根廷著名的文学家博尔赫斯读了这本书，痴迷于郑一嫂的故事，写下了短篇小说《女海盗秦寡妇》。注意，他这儿是用了秦寡妇，秦朝的秦，而不是那个清政府的清。这些书籍呢，奠定了郑一嫂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女英雄形象。之后啊，大量的海盗作品中提到过郑一嫂，一些女权组织也把郑夫人当作女权运动的象征。2003年，意大利导演尔玛诺·阿尔米拍摄了电影《屏风后面的歌声》，讲述了郑一嫂的一生，还被拍进了电影。西方人呢，对郑一嫂的名称比较统一，统称为郑夫人或者是郑氏， 偶尔呢也会写作琛啊 ，CHENG。但由于国内对郑一嫂不熟悉，名字翻译比较杂，比如博尔赫斯的小说就被翻译成了秦寡妇，而加勒比海盗中就被翻译成了秦夫人。郑一嫂啊，就像唐人街的那个左宗棠鸡一样，外国人以为是地道的中国菜，但中国人反而没听说过啊。这种事儿呢还是有的啊。海盗史上像郑一嫂这样拥有数万军队，能分疆裂土与国家抗衡的大海盗寥寥无几，而能够告老还乡安享天年的那更是绝无仅有啊。郑一嫂不但自己有了归宿，还通过招安使得数万海盗有了稳定的生活，也避免了更多平民百姓的伤亡。从各种意义上说呀，郑一嫂那都是当之无愧的海盗之王。
宝贝儿，你们在干嘛呀？
嘘，我们在听风童话呢。